请问如何治理政事？回答说，贤能的人不必按等级次序提拔，疲弱无能的人不必等待片刻就罢免，首恶分子不必等待教化就处死，普通百姓不必等待政令就感化。名分没有确定时，就像宗庙里分出招募的次序，即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，如果不能遵从礼义，就把他们归入平民。即使是平民的子孙，如果积累学识，端正品行，能够遵从礼义，就把他们归入卿相士大夫。对那些散布奸邪言论学说，做奸邪之事，有奸邪才能，逃窜流窜，反复无常的人，给他们安排职事并进行教育，给他们时间等待转变，用奖赏来勉励他们，用刑罚来惩处他们。安心值守的就留用，不安心值守的就抛弃。对于有五种残疾的人，君主收养他们，根据才能使用他们，官府供给他们衣食，全面照顾没有遗漏，才能和行为违反时代的人处死不赦免。这就叫做天德，是王者的正事。处理正事的主要原则，对怀着善意而来的人用礼遇对待，对怀着恶意而来的人用刑罚对待。这两者区分清楚，那么贤能和不孝就不会混杂，是非就不会混乱。贤能和不孝不混杂，英雄豪杰就会到来，是非不混乱，国家就能治理好。如果这样，民生就会日益显扬，天下人都向往，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，王者的正事就完备了。凡是处理正事，如果威严凶猛而不喜欢宽容待人，那么臣下就会畏惧恐慌而不亲近，隐瞒实情而不尽力。如果这样，大事就会近于废弛，小事就会近于落空。如果和顺调和，宽容待人而没有限度，那么奸邪的言论就会一起出现，试探性的说法就会纷至沓来。如果这样，听到的事情多而繁杂，这又会伤害正事。所以有法令而不加讨论，那么法令没有规定的地方就必定会出问题。执事不沟通，那么执事涉及不到的地方就必定会出漏洞。所以有了法令而加以讨论，执事沟通，没有隐藏的计谋，没有遗漏的善举，而各种事情都没有过失，这非君子不能做到。所以公平是处理正事的准则，中和是处理正事的准绳。有法令的就按法令执行，没有法令的就按类推处理，这是处理正事的全面做法。偏私而不合常规是处理正事的邪道。所以有良好法令却发生混乱的情况是存在的，有君子却发生混乱的情况从古到今不曾听说过。古书上说，治理产生于君子，混乱产生于小人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名分相等就无法同属，权势相等就不能统一，众人平等就无法议事。有了天地，就有了上下差别，贤明的君主开始建立国家时就有了制度。两人同样尊贵就不能互相侍奉，两人同样卑贱就不能互相议事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权势地位相同而好恶相同，财物不能满足就必定会争斗，争斗就必定会混乱，混乱就会导致穷困。先王厌恶这种混乱，所以制定礼义来区分他们，使人们有贫富贵贱的等级，足以互相制约，这是养育天下的根本。尚书说，要整齐就必须不整齐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马受惊而拉车，君子就不能安稳地坐在车上，百姓被政事惊扰，君子就不能安稳地处在位子上。马受惊而拉车，不如让他安静下来，百姓被政事惊扰，不如给他们恩惠。选拔贤良的人，举荐忠厚恭敬的人，提倡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，收养孤儿寡妇，救济贫穷的人，这样百姓就会安于政事了。百姓安于政事，然后君子才能安稳地处在位子上。古书上说，君主就像船，百姓就像水，水能承载船，也能倾覆船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做君主的人想要安定，就不如实行公平的政事，爱护百姓；想要荣耀，就不如崇尚礼义，尊敬世人；想要建立功名，就不如尊重贤才，使用能人。这是君主的大节，这三个大节做得恰当，那么其余就没有不恰当的了。这三个大节做得不恰当，那么其余即使都做得恰当，也还是没有用。孔子说，大节正确，小节也正确，这是上等的君主。 大节正确，小节有出入，这是中等的君主。大节错误，小节即使正确，我也不用再看其余了。成侯四公是聚敛财物，精于算计的君主，还达不到争取民心的程度。子产是争取民心的君主，还达不到治理政事的程度。管仲是治理政事的君主，还达不到推行礼义的程度。所以推行礼义的人能称王，治理政事的人能强大，争取民心的人能安定，聚敛财物的人会灭亡。所以称王的君主使百姓富裕，称霸的君主使世人富裕，勉强存在下去的国家使大夫富裕，将要灭亡的国家使乡匡富裕，府库充实。乡匡已经富裕，府库已经充实，而百姓贫困，这叫做上面满意而下面镂空。这样的国家在内不能防守，在外不能作战，那么倾覆灭亡就可以立刻等到了。所以自己聚敛财物却导致灭亡，敌人得到这些财物却因此强大。聚敛财物是招致敌人，肥了敌人，灭亡国家，危害自身的途径。所以贤明的君主不这样做。称王的君主争取人心，称霸的君主争取盟国，强盛的君主争夺土地。争取人心的君主可以使诸侯称臣，争取盟国的君主可以与诸侯为友，争夺土地的君主会使诸侯成为敌人。使诸侯称臣的君主能称王，与诸侯为友的君主能称霸，使诸侯成为敌人的君主就危险了。使用强力的人，别人聚城防守，别人出城作战，而我用强力战胜他们，那么伤害别人的百姓一定很严重。严重伤害别人的百姓，那么别人的百姓怨恨我一定很严重。别人的百姓很怨恨我，那么就会天天想和我战斗。别人聚城防守，别人出城作战，而我用强力战胜他们，那么伤害自己的百姓一定很严重。严重伤害自己的百姓，那么自己的百姓怨恨我一定很严重。自己的百姓很怨恨我，那么就会天天不想为我战斗。别人的百姓天天想和我战斗，自己的百姓天天不想为我战斗，这就是强者反而变弱的原因。土地来了而百姓去了，累赘增多而功劳减少，虽然守卫的人增加了，但用来守卫的人却减少了，这就是大的国家反而被削弱的原因。诸侯没有不互相结交联合怨恨的人，而不会忘记他们的敌人，窥伺强大者的间隙，趁强大者疲惫的时候进攻，这就是强大者的危险时刻。懂得强大之道的人不致力于强力，而是考虑用天子的命令来保全自己的实力，凝聚自己的德性。实力保全了，诸侯就不能削弱他；德性凝聚了，诸侯就不能侵害他。天下没有圣王霸主时就能长盛不败，这就是懂得强大之道的人。那些称霸的君主不是这样，开辟田野，充实粮仓，准备器用，谨慎地招募选拔有才能技艺的士人，然后逐渐用奖赏来引导他们，用言行来约束他们。保存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后代，保卫弱小，禁止暴虐，而没有兼并的野心，这样诸侯就会亲近他。奉行与匹敌国家交好的原则来恭敬地接待诸侯，这样诸侯就会喜欢他。诸侯之所以亲近他，是因为他没有兼并之心。如果兼并之心显露，诸侯就会疏远他。诸侯之所以喜欢他，是因为他与诸侯为友。如果显露出让诸侯称臣的意图，诸侯就会离开他。所以显明他不兼并的行为，信守他与诸侯为友的原则，天下没有圣王霸主时就能长盛不败，这就是懂得称霸之道的人。齐闵王被五国毁败，齐桓公被鲁庄公劫持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行王道，却想称王。那些称王的君主不是这样，仁爱高于天下，道义高于天下，威严高于天下。仁爱高于天下，所以天下没有人不亲近他；道义高于天下，所以天下没有人不尊重他；威严高于天下，所以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为敌。用不可抵挡的威严辅助使人归服之道，所以不战而胜，不攻而得，不费兵力而天下归服，这就是懂得王道的人。知道这三方面条件的人，想称王就称王，想称霸就称霸，想强大就强大。称王君主的人才，用礼义来修饰自己的行动，按类别来决断事物，明察能照见细微之处，举措应对变化而不穷尽，这叫做有根本。 这就是称王君主的人才。称王君主的制度，至道不超过三代，法度不背离后王。至道超过三代叫做渺茫，法度背离后王叫做不正。衣服有制度，公事有法度，仆从有数量，丧葬祭祀器物都有等级标准。音乐如果不是雅乐就全部废除，色彩如果不是旧有的花纹就全部禁止，器物如果不是旧有的式样就全部毁掉。这叫做复古。这就是称王君主的制度。称王君主的论证，没有德行就不加尊贵，没有才能就不给官职，没有功劳就不赏赐，没有罪过就不惩罚，朝廷中没有侥幸得到的职位，民众中没有侥幸生存的人。尊重贤才，使用能人，而等级地位不遗漏。制裁狡诈，禁止凶悍，而刑罚不过分。百姓都明白，在家中做了好事就会在朝廷得到奖赏，在暗处做了坏事就会在公开场合受到刑罚。这叫做确定的论证。这就是称王君主的论证。称王君主的法令，按等级征收赋税，治理政事，利用万物，用来养育万民。田野按十分之一征税，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，山林水则按时禁闭和开放而不征税，根据土地好坏征收赋税，根据道路远近缴纳贡品，使财物粮食流通，没有滞留，互相转运。四海之内就像一家人，所以近处的人不隐藏自己的才能，远处的人不抱怨劳苦，无论多么偏僻遥远的国家，没有不前来归附而安乐生活的。这叫做为民师表。这就是称王君主的法令。北方有快马、吠犬，然而中原地区能得到并使用它们。南方有羽毛、象牙、犀牛皮、丹砂，然而中原地区能得到并作为财物。东方有紫色的海藻、粗麻布、鱼、盐，然而中原地区能得到并作为衣食。西方有皮革、牦牛尾，然而中原地区能得到并使用它们。所以住在水边的人有足够的木材，住在山上的人有足够的鱼，农民不砍伐，不制作陶器冶炼，而有足够的器械用具，工匠商人不耕田，而有足够的粮食。所以虎豹虽然凶猛，但君子能剥下他们的皮来使用。因此覆盖的天，承载的地，没有不发挥他们的优点，贡献他们的用处的，上用来装饰贤良的人，下用来养育百姓而使他们安乐。这叫做大治。诗经说，上天造就了高山，太王开辟了它，太王已经造作了，文王又安定了它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用类别来统帅杂事，用根本来统帅万事。开始就是终结，终结就是开始，像圆环一样没有开端，舍弃了这个天下就会衰败。天地是生命的本源，礼义是治理的本源，君子是礼义的本源。实行礼义，贯彻礼义，积累礼义，及其喜好礼义，是君子的本源。所以天地生养君子，君子治理天地。君子是与天地相参合的人，是万物的总管，是百姓的父母。没有君子，天地就不能治理，礼义就没有统帅，上没有君主师长，下没有父子，这叫做最大的混乱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开始就是终结，终结就是开始，与天地同理，与万事同久，这叫做根本。所以丧事、祭祀、朝见、聘问、军队之事都是一样的，贵贱、杀戮、给予、剥夺都是一样的。君主要像君主，臣子要像臣子，父亲要像父亲，儿子要像儿子，兄长要像兄长，弟弟要像弟弟，都是一样的。农民要像农民，士人要像士人，工匠要像工匠，商人要像商人，都是一样的。水火有气却没有生命，草木有生命却没有知觉，禽兽有知觉却没有礼义，人有气，有生命，有知觉，而且还有礼义，所以是天下最尊贵的。人的力量不如牛，奔跑不如马，但牛马被人所用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人能群居，他们不能群居。人为什么能群居？回答说，因为有等级名分。等级名分为什么能实行？回答说，因为有礼义。所以用礼义来区分就能和谐，和谐就能统一，统一就有力量，有力量就强大，强大就能战胜万物，所以房屋公事才能得以居住。因此能安排四季，利用万物，使天下都得到利益， 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等级名分和礼义。所以人活着不能没有群体，群体而没有等级名分就会争斗，争斗就会混乱，混乱就会离散，离散就会弱小，弱小就不能战胜万物，所以房屋公事就不能得以居住。这是说片刻也不能舍弃礼义。能用礼义侍奉父母叫做孝，能用礼义侍奉兄长叫做悌，能用礼义侍奉君主叫做顺，能用礼义意识臣下叫做君。君主是善于组织群体的人，组织群体的原则恰当，那么万物都能得到适宜的处所，六处都能得到生长，所有生物都能得遂其生命。所以饲养生长适时，六处就繁殖，砍伐种植适时，草木就茂盛，政令适时，百姓就能统一，贤良的人就归服。圣王的制度是这样的，草木开花结果的时节，斧头不能进入山林，不夭折他们的生命，不断绝他们的生长。圆陀、鱼鳖、泥鳅善于怀孕产卵的时节，渔网和毒药不能投入水泽，不夭折他们的生命，不断绝他们的生长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四件事不失时机，所以五谷不断而百姓有富余的粮食。池塘、渊沼、河流水泽严格按时禁闭，所以鱼鳖丰饶而百姓有富余的用途。砍伐和培育不失时机，所以山林不荒芜而百姓有富余的木材。圣王的作用，上观察天时，下安置地利，充满天地之间，施加于万物之上，微妙而显明，短暂而长久，狭窄而宽广，神明博大而极其简约。所以说用统一的原则来统帅万物的就是圣人。宰爵掌管宾客、祭祀、宴享和祭祀用牲畜的劳数，司徒掌管各个宗族、城郭和设立器物的数量，司马掌管军队、铠甲、兵器、战车和士卒的数量。修订法令，审查诗歌乐章，禁止淫邪之声，按时整治，使蛮夷的粗俗谐音不敢扰乱雅乐，这是太师的职责。修筑堤坝桥梁，疏通沟渠，排泄积水，稳固水库，按时开闭，即使年成遭遇水旱灾害，也让百姓有田地可耕种，这是司空的职责。查看地势高低，观察土壤肥瘠，安排五谷的种植顺序，检查农事，谨慎储藏，按时整治，使农民朴实勤劳而少投机取巧，这是治田的职责。制定防火法令，养护山林湖泊中的草木、鱼鳖和各种资源，按时禁止或开放采伐捕捞，使国家物用充足而财物不枯竭，这是渔师的职责。治理乡里，划定市场和住宅，饲养六畜，精通种植，鼓励教化，督促孝顺父母，敬爱兄长，按时整治，使百姓顺从命令，安居乐业，这是乡师的职责。评判各种工匠，审查时节事物，辨别产品优劣，崇尚坚固便利，便于使用，使雕刻彩绘的工艺品不敢私自在家中制造，这是工师的职责。观测阴阳，占卜凶兆，钻龟甲陈列卦象，主持祭祀攘灾和选择五卜，了解吉凶妖祥，这是驼背的巫师和瘸腿的助使之事。修治坟墓和厕所，平整道路，严防盗贼，整顿市场法令，按时整治，使商旅安全而货物钱财流通，这是管理市场的职责。惩办凶悍，禁止暴虐，防止淫乱，铲除邪恶，用五行处置他们，使凶暴强悍的人转变，奸邪之事不再发生，这是司寇的职责。以政教为根本，端正法令制度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并按时考核，衡量他们的功劳，评定他们的奖赏，按时谨慎整治，使各级官吏勤勉尽力而民众不懒惰，这是冢宰的职责。讲究礼乐，端正自身行为，推广教化，美化风俗，普遍庇护并协调统一，这是诸侯的职责。完善道德，达到崇高境界，完备礼法制度，统一天下，明察秋毫，使天下人无不顺从归附，这是天王的职责。所以政事混乱是冢宰的罪过，国家风俗败坏是诸侯的过失，天下不统一，诸侯违背反叛，那就是天王不称职了。具备这些条件就能称王，具备这些条件就能称霸，具备这些条件就能生存，具备这些条件就会灭亡。治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威力强大的树立，民生的美好，敌人的屈服， 国家的安危好坏，关键都在于自己，不在于别人。称王、称霸、安稳生存、危险、灭亡，关键都在于我，不在于别人。如果威力强大，还不足以威慑邻国，名声还不足以悬挂于天下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独立，难道能免于祸患吗？天下受报国胁迫，如果这样做是自己不想要的，即使每天与夏桀共事同行，也无妨成为尧那样的人，这不是功名成就的关键，也不是存亡安危所系。功名成就、存亡安危所系，必然在于君主逾越时的一片赤诚之心，真心把自己的国家作为实行王道的处所，就能称王；把自己的国家作为危险灭亡的处所，就会危险灭亡。在富足的时候，保持中立不偏袒，不搞合纵连横之事，安然按兵不动，来观察那些报国互相争斗，然后整治政教，审明法令制度，磨练百姓，这样做的时候，军队就能成为天下最强劲的。然后施行仁义，崇尚崇高，端正法则，选拔贤良，养育百姓，这样做的时候，民生就能成为天下最美好的。权力要使其重，军队要使其强，民生要使其美。尧、舜那样统一天下的人，也不能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丝一毫了。搞权谋倾覆的人被斥退，那么贤良明智圣哲的人自然就会禁用。刑罚政治平正，百姓和睦，国家风俗节俭，那么军队强劲，城防坚固，敌国自然就屈服了。致力于农业生产，积累财物，不要忘记抛弃浪费，这样使群臣百姓都按制度行事，财物就会积聚，国家自然就富足了。这三件事都做到了，天下就会归服，报国的君主自然就不能使用他的军队了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没有人跟他一起来，那些跟他一起来的人一定是他的百姓，那些百姓亲近我们如同喜欢父母，喜爱我们如同芝兰的芬芳，回头看看他们的国君，却如同被灼伤刺字，如同仇敌。那些人的本性即使像夏桀、道直那样，又怎肯为他们所憎恶的人去伤害他们所喜爱的人呢？他们的百姓已经被我们夺取了，所以古代的人有凭借一个国家夺取天下的，并不是前往夺取，而是修明政治，使天下没有人不向往，这样就能诛灭暴君，禁止凶悍了。所以周公南征时，北方的国家抱怨说，为什么唯独不到我们这里来？东征时，西方的国家抱怨说，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？谁能够与这样的人争斗呢？因此能让自己的国家达到这样境地的，就能称王。在富足的时候，就按兵不动，修养百姓，慈爱百姓，开垦田野，充实粮仓，便利备用，谨慎招募选拔有才能技艺的士人，然后用奖赏引导他们，用严厉的刑罚防范他们，选择懂得事物的士人，使他们相互统帅，这样就能充实积蓄，整治完备而物用充足。兵器盔甲器械，他们天天暴露毁坏在战场上，我们现在则加以修缮保养，收藏在府库中。货物钱财粮食，他们天天抛弃浪费在田野中，我们现在则积累聚集在粮仓中。有才能技艺的得力骨干，健壮勇敢的战士，他们天天在仇敌那里受挫耗尽，我们现在则把他们招来聚集起来，在朝廷中磨练他们。像这样，他们就一天天积累弊病，我们一天天积累完善；他们一天天积累贫困，我们一天天积累富裕；他们一天天积累劳苦，我们一天天积累安逸。君臣上下之间，他们将严厉苛刻，一天天互相离心憎恨，我们现在则诚恳敦厚，一天天互相亲爱，用这种态势等待他们的衰败。所以能让自己的国家做到这些的，就能称霸。立身则遵循通常的习俗，行事则遵循通常的旧例，提拔任用则选取平常的士人，用来对待下属百姓的则是平常的宽厚仁惠，像这样就能安稳生存。立身则轻薄恶劣，行事则偏颇疑虑，提拔任用则选取坚定巧取的人，用来对待下属百姓的则喜欢夺取侵吞，像这样就很危险。立身则骄横暴戾，行事则轻亚颠覆，提拔任用则选取阴险欺诈的人，用来对待下属百姓的则喜欢使用他们的死力，却轻慢他们的功劳，喜欢向他们征收赋税，却忘记他们的本业，像这样就会灭亡。这五个等次不可不妥善选择，他们是称王、称霸、安稳生存、危险、 灭亡的条件。善于选择的能制服别人，不善于选择的被别人制服。善于选择的能称王，不善于选择的会灭亡。称王的人与灭亡的人，制服别人与被别人制服，他们相差也太远了。